海神擂上二次比武，蒋伯方大战雪炼金刚碧和僧，不幸身受重伤。其实啊，这事不奇怪，有那么两句话：强中自有强中手，好汉背后有能人。就说我是常胜将军，我就是如何如何，这事几乎不可能，除非你半道死了。那蒋伯方的能耐是不小，但是比蒋伯方高的人多得很，雪炼金刚碧和就是其中之一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蒋五爷昏迷不醒，在车上躺着，黄三太假名七小护送回渔户村，结果离家不远了，发生意外的事儿了。上官清、金面太岁程世俊、电光侠李世宽把车子给截住了，非要摘蒋五爷的人头。哎呦，把黄三太吓得，这可怎么办？就我们这几个人能挡得住这三位吗？但事到如今也没有办法了，黄三太是据理力争啊。我说三位啊，你们这么做不认为过分吗？有能力咱擂台上比，咱说的明白，在擂台上一决雌雄，为什么你们在台下要下棋毒手呢？嘿嘿嘿，黄三太你甭白活了，你就口吐莲花也没用，今天我们是奉命行事，拿命来杀杀。这三位啊也不敢耽误时间，恐怕总镖局哪位来了赶上，整个计划就失败了。所以三个人各拉军刃往上一扑，就袭击这辆车，把车老板吓得都尿裤子了。车老板就是渔户村的，哪见过这个金头虎贾明一看，哎，我三哥你们盯着点，我保护五叔抄小道先回家。行了，红旗李玉、凤凰张七、鱼眼高恒、杨香武、黄三太、萧炎龙各拉军阵往上一闯，也别单对单各对各了，今儿就打了群仗了，啪啪啪啪啪啪。怎么说这小哥几个也不白给，今儿在家上玩了命了，所以一半时也难以分出高低胜负。贾明上了车，抱着蒋伯方，为什么呢？车子得快走啊，然后给车老板鼓劲儿，哎，我说有近道没，快回村。车老板那都尿裤子了，这没有近道，道不好走，不好走也行，快下道。哎，我啪，车子下了官道了。你说这一下道，这车还要了命了，颠簸的十分厉害，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，那速度能快得了吗？贾明急的抱着蒋五爷，这车子颠簸的太厉害，怎么又晃荡。蒋伯方醒了，五叔您觉得怎么样？又要吐。贾明赶紧把他搂到怀里，五叔啊，五叔，一会儿就到家了，您先忍着点。蒋伯方把眼睁开看贾明，都撒脑袋好半天才对光对准了。你是明儿？
哎，是我。五叔您要点什么？
我在什么地方？
您那儿？ 您正坐车要回家，咱回渔户村。
哦，方才迷迷糊糊，我好像听见有人打斗，谁跟谁？
是这么回事。他送您呢回家，刚才那边来了仨王八蛋，都是冲天岛的，想半路劫杀您，就这么吵吵起来，现在还打着呢。
哎呦，没想到蒋五爷这个眼睛唰睁大了。现在何处？
就前面不远，咱先走，您甭管这个。
没想到蒋五爷一扑了这贾明，
多大的劲儿！
哎呦我的妈！嘚儿啪，把贾明从车上扑了到地下去了。蒋不帮砰就坐起来了，用手一划了，大棍在身旁顺着呢。五爷伸手把亮银盘龙棍就抄起来了。您说他哪来的劲儿？双腿一揉，揉，从车上跳下去了。贾明啊，吓傻了。贾明心说：“我的妈，这怎么茬？这是这回光返照啊！我五叔那么重的伤，人事不行，这怎么蹦起来了？
五叔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再看蒋不方，二话不说，咬着牙，瞪着眼，五官都歪曲了，都不是蒋不方了。拎着那条大棍，没声往回就跑。贾明紧跟着站起来，拎着一字冰铁杵在后头就追。
五叔，你上哪儿去？我这叔叔喂！
再看蒋伯方没声往回跑，贾明也明白蒋五爷的意思，找黄三太他们去。就这样，蒋伯方三步五步就来到出事的地点了，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劲儿，呆尔等休得猖狂，蒋伯方到了。三贼回头一看，我的妈，仨小子脊梁沟都冒凉气，其实是怎么回事？这是这蒋伯方太紧凑了，都要打死了，怎么又来了？仨人吓得是毛骨悚然。再看蒋伯方轮掌中亮银盘龙棍，刚一举，身子一打晃，哇，一口血又喷出来了，仰面朝天是摔倒在地，啪啦啦啦啦，大棍撒手。人事不行，那得说蒋伯方啊，这个人自尊心太要强了，最后鼓起一股劲儿来，才发生刚才出现的事儿。但是呢，身体太虚弱了，心有力不足啊，大口喷血伤了元气了，那是人，他不是神。他想怎么的不好使唤，所以摔倒在地。三贼先是一惊，汗都出来了，后来一看，哥哥就别怕别怕，姓蒋的完了，刚才是压得上锅台，一猛的劲儿，要他的命要他的命。仨小的饿虎扑食是直奔蒋伯方，黄三太他们在这儿呢，小子别走，揉揉揉揉揉，六小窜过来护住蒋伯方，边护住蒋伯方是边战三贼。这时候贾明也赶到了，
哎呀，我的五叔，你要了我的命了！
贾明就喊上了：“
救人呐，救人呐，出事了！哪位好财买脸？”做做好事救人呐！
这一喊还真有作用，多咱贾明喊，多咱有反应。 从树林里头出来一个人，这人是油子麻花的一个破老道。这破老道晃到高大的身躯，从树林来到官道上。无量佛，我谁抄出什么呢？来，我贾明一看啊、哦，认出来了，这不是我跟我五叔去看看海神类修建的怎么样了。我们爷俩到饭馆吃饭，遇上个破老道，跟我们坐在一张桌上，和这位吃孙喝孙不谢孙。我五叔蛮大方的，当时还请他吃的饭，他还给我们爷俩算了一卦。不就那破老道吗？哎，就是他。贾明心说，这破老道肯定有来历，怎么那么巧他来了呢？谁也不认得他是谁。这破老道手里还拿个苍蝇栓，这苍蝇栓按说好看这玩意儿，但是他这玩意儿不好看，毛都没了，剩20多根还紧耍了呢。哎呀，好热闹，好热闹，比看戏还热闹。哎，我说这怎么回事？说着话，老道身形一晃，到了近前了。贾明呢，到了现在有奶就是娘啊。金头虎贾明肉往前一窜，来到破老道近前。哎，我道爷，你还认得我是谁不？
认识，
认识啊。我们在一个桌吃过饭。
哎，对了，你还真想起来了，不但吃的饭，还是我五叔会的账，请你吃的，对不对？
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
哎，我道爷，这玩意儿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是不是呢？你吃了我们的饭了，你得给我们帮帮忙，对吗？
嗯，说的有道理，贫道就是报恩而来。
你快看看吧，我五叔人事不行，这仨王八蛋要乘虚而入，您得给帮帮忙。
贾明不必担惊害怕，你五叔平安无事。说着话，破老道一转身，拿着破苍蝇栓一指挥这仨人，站住站住，我你们三位的年纪也不算小了，干出这种事情与理不合呀。贫道今天要管闲事，一二三，你们仨谁也跑不了了。
哎哎哎！
金面太岁程世俊看了看上官清，上官清看了看李世宽，反而谁也不认识这破老道。上官清把大宝剑一晃，你是什么人？少管闲事。哎，你说错了，你甭管我是什么人呐，天下人管天下事嘛。贫道向来报答不平，我劝你们仨人赶紧把兵器放下，乖乖的让贾明拿绳把你们捆上，该治什么罪就治什么罪，如不听良言相劝，你们可要吃苦头啊。
我听见没？说得多明白，赶紧把家伙放下，叫我拿绳捆上。
我梁佛，你胡说八道，休走召见。上官清是举剑便刺，唰一剑奔破老道的前心，剑发出去，再一看破老道没了，剑难道他是鬼怪变化的不成？怎么把人扎没了？正在这时，破老道在他身后说话了：“聚是同道，你何必下棋毒手？别动！”嘣，拿着破苍蝇栓一甩，正戳到后背上。再看上官清，乐子大了，呲着牙瞪着眼，一动也动不了了。扁穴啪给点上，明儿把他捆上。
哎，来了，
贾明就爱干这事，飞身跳过去，冰巴俩嘴巴子，把上官清踢倒在地，拿绳给勒上了。
就你这两下子，你还跑这儿扎刺儿呢？你晓得找倒霉？
那俩贼一看，爷爷，真没想到这破老道有这两下子，他是个谁呀、啊？他是，嗯，怎么不认识？一看同伙将人抓住，岂能善罢甘休？金面太岁程世俊晃丁丁狼牙棒，奔破老道顶梁便砸，揉砸下去，人没了呀！是不是上我后边去了？他刚一转身，嘣，戳上了。明儿把他也捆上，哎，来了。还没等伸手，杨香武跳过来了，这事交给我吧。啪啪俩嘴巴子，底下咣一脚，把程世俊踢了个趴虎。杨香武捆人可有两下子，拧胳膊三下五除二给勒上了。
小子，就你这两下白给，在这你还想立棍儿？你立不住，我撅折你这根棍儿。他还来劲儿。
电光侠李世宽一看，不好，不好啊！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呀！我回去得送信儿去，转身就跑。破老道一看，站住，站住，跑不了了。李世宽心说什么？跑不了，腿在我身上长着，我能听你的吗？刚跑出不远去，没想到破老道在前边等他呢。站住，此路不通。哎，我的妈！转身往其他方向跑，没出去多远，破老道还在前头等着。站住，这儿也走不了，你找死！他是抡剑便砍，哪知道老道没了。李世宽一看，坏了，大概又跑我后背去了。一点都不假，老道使了个绝活，叫鬼影符形。据说有鬼，这鬼专在后头跟着你，就扶着你这个身体，所以这武术家就根据这种传说研究的这种武艺，起个名叫鬼影符形。这可是绝活，一般的人甚至是人了不起的人也练不了这种功夫。你身子有多快呀、啊？能练鬼影符形吗？练不了。哎，这破老道就会，就这么高的功夫。所以呢，李世宽刚一愣，后背崩戳上了。明儿紧走几步，捆上来了。贾明迈着罗圈腿，揉揉揉揉揉揉，赶到出事地点，啪啪俩嘴巴子。踹倒在地，捆上了。
哎，我说道爷，你真是有心人，吃了我五叔那顿饭呢，你没忘恩，所以这回来你来报答来了。我道爷要这么说，将来我还请客。
拎着他们仨，把他们仨搁在车上啊。我先看看蒋伯方的伤势如何。
哎呀，可太重了，你老人家给看看吧。
黄三太就说，这旷野荒郊遇上点别的事就不好办了，前边就是渔户村，道爷您辛苦辛苦，跟我们去一趟吧。也好也好啊。要那么贾明啊，香武，你们抬着你五叔轻轻的，咱们先回渔户村。啊啊啊啊！简短解说，赶着车拉着仨贼，抬着蒋伯方回了渔户村。家里留了不少人看家，一看蒋伯方受伤回来了，哎呦，人们就一乱呐。黄三太介绍介绍的情况，腾出一间房来，把蒋伯方安顿到里边。这破老道跟着也来了， 仔细看了看蒋伯方的伤，老道就一皱眉呀，造孽造孽呀，蒋伯方啊蒋伯方啊，年轻好胜啊，还是不老练呐、啊，受点伤嘛也好，有道是不撞南墙不回头，嗯，人呐、啊、生下来之后都是有棱有角，通过时光和经验把这棱角磨下去，就有了道行了。你现在还毛嫩呢，哎，伤势挺重，但是还没事儿。贾明啊，你等闪退一旁，贫道发功。
你说什么？
我要发功。
哦哦，你还会发功？
老道真不是吹，中国这个气功天下一绝，您不服不行。这气功疗法那都神奇的功效，当然骗人那是另当别论，咱说的是指真会的这样的。这老道可了不起啊，身形晃动，两掌一探，就见他身子一摇，隐约约双掌都带雷鸣之声。你就看那蒋伯方在那躺着，身子直颤，身子直绷，让他双掌带的这个力量，贾明黄三太在旁边看着都傻了。哎呦哎呦，我这破老道他是谁呀？真摇两下。咱这么说吧，能有半个时辰，再看这破老道累得通身是汗，然后停止发功了。蒋伯方蒋伯方，化险为夷，没事啦。贾明，
老人家，
我这留下几副丹药，你们看看，安顿一个可靠之人，及时给他服用。蒋伯方的命是保住了，但是一时半时难以康复啊，就是功底太好了，不然就这一掌把他的五脏都得击碎。将来找个地方好好调治，看这意思没有一年半载的他是服不了缘呢。
这么严重？
嗨，孩儿啊，要你呀、啊、你就完了。贾明也没敢抬杠，就这样把丹药收下，交给人具体负责，按时给蒋五爷服下去。那么这七个人都在这护理吗？啊，不可能，留下黄三太、红旗、李玉、凤凰、张七、萧银龙在这负责护理，贾明他们还得回去。贾明另外有个心眼儿，心说看来今儿个这擂台上对我们不利，我五叔这一受伤等于倒了一杆大旗呀、啊，也不知道现在谁跟谁比呢，要把这破老道给鼓的去，他这破苍蝇栓还挺好使，一指挥就躺下一个，一指挥就一个动不了了，这要到台上指挥指挥不就大功告成了吗？贾明是这么想的。
哎，我道爷，我跟您商量点事儿，
说吧。这玩意儿救人救个活，送人送到家，您的为人得为到底呀、啊，能不能劳动您金身大驾，跟我们到海参泪去一趟？贫道就是为此而来。
是啊，哎呀，我这还太好了，英雄所见略同啊！既然如此，我陪着您，咱回擂台怎么样？
如此甚好。
哎，好，那咱说走就走，事不宜迟。
嗯，还有点事儿，抓住仨人儿，你们打算怎样处置？
三哥，你说这事儿，
黄三太做不了主。三太说这样吧，他们仨人作恶多端，先把他们看起来，请示过师傅之后再做定夺。